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总理博将会全力出兵加沙瓦解哈马斯。欧盟计划同 CPTPP 结成新联盟，应付美国贸易关税。美国撤销 AI 扩散规则，加强晶片出口管制。美国制裁向中国运输伊朗石油的公司机构。美国贸易代表说 10% 基础关税将会重振制造业。哈佛存在种族歧视和反犹太主义，政府再减4亿3千万拨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军方星期二深夜对加沙南部一间医院发动攻击，目标是哈马斯现任领导人穆罕默德·辛雅尔，但是就没有证实穆罕默德是否已经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星期二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军队将会在几日内竭尽全力进入加沙走廊来结束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意味着瓦解哈马斯。内塔尼亚胡指出，我们无论怎样绝对不会停止战争，可能会暂时停火，但是我们会进行到底。另外，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致力找到可能愿意接纳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内塔尼亚胡估计，一旦对巴勒斯坦人提供这个选择，超过一半的人会离开。川普总统的贸易新政策正在重塑全球战略格局，各国亦都试图应付。欧盟有意加入太平洋沿岸国家作为基础的贸易集团，目的是形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来应付川普关税政策的影响。瑞典外贸部长杜莎星期二13号在日本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欧盟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作为贸易集团联结，将会形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的时候批评欧盟并未承担应有的份额，他指出欧盟压低制药公司价格的方式非常残酷，而且令美国支付更高的药费。川普对媒体记者指出，欧盟对美国非常不公平。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宣布正式撤销前拜登政府制定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同时同步推出多项措施，加强对全球半导体尤其是 AI 晶片的出口管制。在撤销原规则的同时，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 BIS 亦都公布以下三项针对 AI 晶片出口的新指导方针。第一是明确指出，在全球任何地区使用华为 Ascend AI 晶片的都是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第二是警告企业和公众，如果容许美国 AI 晶片被用于训练中国 AI 模型，可能面临法律风险。第三是指导企业加强供应链安全，防范透过第三国将晶片转运到中国。商务部强调，这些措施目的是巩固美国在 AI 创新领域的领导地位，确保在全球 AI 发展中维持主导权。川普政府的政策调整象征美国 AI 和半导体战略进入新阶段。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帮助伊朗军方和他的门面公司的国际网络，他们违反禁令运送石油到中国。根据该网络向中国运送了几百万桶的伊朗石油。这是川普政府上任不够四个月内第四次对涉及中国境内的地方炼油厂采取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只要伊朗将他的非法收入用于资助针对美国和他的盟友的攻击，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 以及采取其他破坏稳定的行动，我们就会继续使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方法，追究该政权的责任。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公告，星期二对参与伊朗非法石油出口的1个人、20间公司企业和2艘船进行制裁。这些公司已经被美国财政部列入黑名单，不能够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进行交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对进入美国的入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将会保持不变，因为这有助于重振美国制造业。格里尔星期二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合作，调整供应链，正如上星期同英国达成的贸易协定那样。该协定降低了汽车入口关税，同时承诺保护英国免受药物和晶片额外关税的影响。格里尔说，只要其他各方愿意采取行动，我们就乐于快速行动，同时列举了最近几日和中国以及英国达成的协议，以及最近和瑞士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还将会坚持对钢铁、铝材、汽车和药物征收行业关税，因为这些领域需要在美国国内增加产量。格里尔总结说，归根结底，这并不是为了包围中国之内，而是为了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增强我们的供应链韧性，促进国内生产，同时逐步减少贸易逆差。川普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联合工作组星期二宣布再削减哈佛大学4亿5千万美元的联邦拨款。这个削减行动是在上个月冻结超过22亿美元联邦资金的基础上进行的。另外，在星期二的一份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工作组的美国教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HHS 和美国总务管理局 GSA 等8个联邦机构指责说，这间常春藤盟校未能正视校内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反犹太主义骚扰。哈佛大学正在起诉川普政府，理由是政府对该校的学术和纪律政策提出要求。哈佛大学校长加柏星期一去信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否认他提出的该校存在党派政治偏见的指控，同时说政府的越权行为正在威胁关键的自由。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5月14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播出的专访中表示，不排除自己将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就美中贸易协议最终细节进行直接沟通。特朗普在访问沙特阿拉伯途中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康尼提采访，谈到了过去1个礼拜政府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包括同中国达成关税贸易协议。他还提到该协议最令人兴奋的承诺之一，就是美国正是努力令到中国开放。白宫在星期一发出的事实证明书中指出，美中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谈判获得成功，发表了多年来首份贸易联合声明。两国已经同意建立一个机制，继续就贸易和经济进行重要的讨论。白宫表示，跟前几届政府不同，特朗普总统对北京采取了强硬不妥协的立场，来到保护美国利益并制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接下来将重点关注对华贸易再平衡，以及施压北京限制芬太尼前体进入北美。美国20个民主党领导的州星期二提起两项诉讼，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向各州发出的警告，即如果这一些州拒绝和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合作，特朗普政府就将扣留他们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这两起诉讼都是在罗德岛联邦地区法院提起，指控特朗普政府越过国会，威胁扣留这一些州的应急准备和交通基础设施资金。 这一些诉讼由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牵头，纽约州等另外16个州的总检察长共同提起。尽管这一些诉讼质疑特朗普政府因新条件而可能取消几十项联邦拨款的做法是不是合法，但这一些州亦都指出，到目前为止仲未有联邦资金被叫停或追回。特朗普今年签署的行政命令只是联邦机构负责人，如果各州不协助他的政府打击非法移民，就阻止他们获得联邦资金。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决定将北韩和古巴列入美国反恐行动不合作国家名单，这个是北韩自1997年以来连续29年入榜。反恐行动不合作国家是指充分不配合美国反恐行动的国家。北韩和古巴、伊朗、叙利亚和委内瑞拉一起被列入该名单。美国禁止对这一些国家出口军工物资和服务。另外，北韩还被美国列入支援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古巴亦被列入2024年未全面配合美国反恐行动的国家名单。拜登政府官员去年将古巴从名单上移除，还将古巴从资助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但特朗普上任之后立即推翻这一项决定，对这一个加勒比海岛国实施严厉的新制裁。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古巴至少有11名美国逃犯，其中多人面临恐怖主义相关指控。古巴政府明确表示不愿意讨论将他们遣返美国受审的问题。德州参议院和众议院在5月13号同步通过决议案，将2025年5月13号正式定为法轮大法日。70多位来自德州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到场见证这一个时刻。德州参议员安吉拉·帕克斯顿是第512号决议案的发起人，他在该决议案中写道，法轮大法修炼者是德州多元文化社会的重要一环，而法轮大法日正是一个恰当的机会，向他们对信仰的坚持以及对和平与自由理想的承诺致敬。他并谴责中共对信仰者的打压。众议院第1102号决议则由议员托马斯·奥利弗森发起，他表示法轮大法亦被称为法轮功，是一种和平的心灵修炼，核心理念是真是忍，这一些价值观触及了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核心，而这一个正是在德州所珍视的原则。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报告，在今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亦就是5月26号前后，预计将有约3940万美国人自驾出游，比去年增长 3.1%，创下20年以来新高。自驾游通常是节假日期间最受欢迎的出行方式，87%的游客选择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自驾旅游。今年汽油价格预计将低于去年。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每加仑汽车价格将便宜50美分。美国汽车协会还预计这一个周末将有361万人选择乘飞机出行，较2024年的355万人增长近 2%。 美国汽车协会指出，奥兰多、丹佛和西雅图是今年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阵亡将士纪念日最初是为了纪念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阵亡的交战双方的士兵，在这一日升条旗通常会降半旗致哀，并在下午3点默哀。 这个是2000年通过的国家阵亡将士纪念法案指定的时间。
特朗普突然脱口，再次证实美国挺台力度，中共失算或者招灭顶之灾。克里姆林宫发飙，车臣狼王突然提辞职背叛普京。加拿大省长、市长等三级政府官员祝贺法轮大法日。深圳个人破产，替边个孭债？广东十亿豪宅被强拆。北京巨型冰雹砸伤多人，网民话30年未见过，好似战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东时间5月12日谈及他认为中国已经同意全面开放，对美中两国都是好事，对统一和和平亦非常有利。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5月13日回应，美国国务院已经澄清，表示特朗普发言是针对美中贸易关系进行说明，不涉及台湾。美方对台政策数十年来保持一致，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是美国持久利益，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美方对台承诺依然强劲，没有任何改变。美国在台协会 AIT 则指出，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美中贸易关系的脉络下进行说明，并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数十年来保持一致，并且横跨历届政府。美国和中国双方在5月12日达成共识后，特朗普还在白宫记者会上对此表示赞赏，表示中方已经同意全面开放中国。有分析认为，全面开放中国对中共来讲非同小可，美中协议的这个条件可能不只是这么简单，相当于新的和平时期的鸦片战争，给了美国合理的机会进入中国。如果中共又耍花招，不兑现承诺，这样美国可以发动科技战、金融战，甚至是发动真正的战争。果然协议签了还未有两日，就是5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是否计划讨论美方以芬太尼为由对华征收 20% 的特别关税回应话，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责任在美国自身。美方无视中方的善意，对中国无理加征芬太尼关税，这个严重冲击中美在禁毒领域的对话和合作，亦严重损害中方利益。美方如果真心想和中方合作，就应该停止对华抹黑推责，以平等、尊重、互惠的方式和中方对话。有评论认为，中共又开始来老一套了，但这次碰到的是特朗普。中共这种招数正中了特朗普的下怀，给了特朗普打击他的机会。况且之前没几耐，特朗普政府刚刚确认大流行病毒是中共研制和释放的，下一步可能就是将中共当成极端组织不远了。此外，2025年中共两会之后传出被捉的消息，一直未露面的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终于有了一些迹象。5月9日中共国防部官网更新，删除了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活动报道，高层栏目下何卫东条目只是剩下一条2025年3月10日的报道，标题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标题中未见何卫东的名字，这个更加深了何卫东落马的传闻。至此，习近平的亲信几近全军覆没。另外，特朗普政府对中共做足了准备，位于日本冲绳的加守纳空军基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枢纽，这个基地最近进行了一系列演习，以防范中共可能发动的远程导弹袭击。同时，近日美军向日本空军基地部署了新一批隐形战斗机 F-35B， 用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 外界认为中共确实气数已尽，国内从高官到百姓，没有人再相信中共。国际上，中共面临各国的围追堵截，尽显灭亡之前的征兆。普京的铁杆盟友车臣郎王卡德罗夫在掌权18年之后，突然向普京提交辞呈，引发克里姆林宫的震惊。据悉，车臣政府官网近日深夜贴出卡德罗夫致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请求，其中表示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由于健康原因无法继续履行职责，因此对普京提出辞呈。同时他还宣布说考虑任命一位值得信赖的继任者接替车臣领导。之前外界关于卡德罗夫身体欠佳的消息多有报道，而卡德罗夫本人多次进行影片辟谣，现在的声明坐实了卡德罗夫存在的健康问题。没多久之前，卡德罗夫的家族曾经一度集体消失。俄罗斯媒体曝光说卡德罗夫将20亿美元资产转移到迪拜，同时被全家办理了阿联酋黄金护照，以此提前准备和克里姆林宫切割。卡德罗夫的长女卡德罗娃在5月1日宣布从车臣副总理职务辞职，给出的辞职理由是个人原因。3号卡德罗夫的妻子梅德尼卡德罗娃在迪拜拍摄夜景照片，而卡德罗夫的次子泽利姆的私人飞机亦在5号飞往阿布扎比。卡德罗夫正式辞职的消息发布之后，车臣新闻部长杜达耶夫宣读了卡德罗夫的请辞书，但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当被追问卡德罗夫是否同普京发生冲突的时候，车臣新闻工作人员直接切断了直播信号。俄罗斯媒体指出，卡德罗夫对普京推荐17岁的仔亚当卡德罗夫接任车臣领导人涉及世袭的做法，引发克里姆林宫高度不满。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7号在记者会上罕见发飙，称俄罗斯联邦的官员任命遵循法律程式，绝对不会容忍将地区权力变成家族遗产的做法。在法轮大法红全世界33周年之际，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时，加拿大阿尔伯达省省长等三级政府官员恭贺大法日。12号加拿大温哥华倒纳内莫市升起了法轮大法日旗帜，并在一个礼拜前在当地的著名历史地标哈德逊湾碉堡亮起彩灯，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1992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以真、善、忍、宇宙特性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普传于世，使上亿人身心受益。目前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几个国家。纳内莫市市长伦纳德·克罗格说，法轮大法所提倡的这些价值观是非常基本的，是作为一个市民应该具备的一部分。我希望纳内莫的所有市民，无论他们的信仰、种族或者背景，都能够一起实践真、善、忍这些价值。在升旗仪式中，他向法轮大法代表颁发并宣读了市长褒奖信，并宣布2025年5月13号为法轮大法日。除此之外，加拿大能源中心阿尔伯达省的省长、卡尔加里市长、周边城镇镇长及其他三级政府官员向加拿大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学会法例贺信，祝贺这一历史时刻。阿尔伯达省省长史密斯说，阿尔伯达人民正携手谱写一段精彩的历史，这段历史基于成就我们伟大省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家庭、信仰、社区和自由企业。法轮大法群体或者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深刻地理解这种基本的自由有几咁珍贵。他说，在我们继续建设一个令每个人都感到宾至如归的省份之际， 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激励着我们。我衷心感谢你们为我们共同享有的和平和繁荣所做出的诸多贡献。卡尔加里的市长贡德克说，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真、善、忍，在追求和平、理解和相互尊重的社区中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我褒扬各位对和平、坚忍和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卡尔加里中心选区国会议员麦克莱恩说，你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倡导人权，并在逆境中保持坚定立场，着实令人敬佩。愿你们持续的努力能够激励他人心怀善念，维护正义，携手共创更加光明和谐的未来。卡尔加里第九选区市议员卡拉，第十选区市议员查博特，和班扶镇镇长迪曼诺，还有科尔代尔镇镇长范瑞恩，亦送上最真挚的祝福，表达了对在逆境中坚韧的法轮功学员的欣赏，并表示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们倡导的价值观，维护的人权。中共债务市场接近崩溃，业界发现惊人迹象，近日深圳个人破产事件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中国网友亦纷纷爆料，认为这个其中存在诡异现象。来看报道。中国媒体报道指出，近期深圳出现两宗个人破产申请，金额巨大，引发业界哗然。其中一对老年夫妇宣布破产，负债高达 1.2 亿人民币，金额是两人月收入的1万倍。还有一名打工女负债2544万宣布破产，债务是月收入的5000多倍。对此评论人指出，两个案例都是普通人，按理讲根本无法获得这么高的债务，银行风控亦不会允许，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公众号中产先生透露说，这样的案例可能涉及职业孭债人，以前有一些店铺破产之前去找三低人员或者身患重病的病人，在他们走佬之前先将法人换成孭债人，然后疯狂低价促销，给企业赚一笔钱，可以是健身房、教培机构、美容院等等，赚了数百万，最多1000万，亦令职业孭债人替他们破产孭债，老板走佬由孭债人坐监。只不过这两宗个人破产债务金额之大，不是小店铺能够承担的债务，很可能来自某些公司洗白债务的做法。现在深圳有了个人破产规则，而这些个人可能孭的是企业的债，企业走佬影响就太大了。中产先生认为，现在的个人破产制度很可能成了投机炒作、逃避责任的洗白手段，这个举动对遵纪勤恳的普通人来讲亦不公平。观众朋友们，你怎样看待深圳个人巨额孭债宣布破产的消息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互动。另一方面，在广东省汕头市，一座据称耗资10亿元修建的私人豪宅近期遭到强拆，亦引发网络舆论关注。13号，汕头市潮阳区政府关于拆除汕头市豪宅英之园的公告登上网络热搜。据称英之园由西卢镇的陈氏三兄弟投资，从2013年开始建设，造价近10亿元人民币，园内模仿北京四合院风格仿古建筑，并且包含7套欧式别墅，占地面积54.561亩。现在潮阳区政府宣布仿古豪宅英之园属违建，称建设人陈英标非法占用集体工业土地，违建住房10多座，遭到立案调查，限期45日内拆除英之园，如果超过期限未拆除完成，潮阳区政府将进行强制拆除。对此很多网民觉得奇怪，这个建筑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够建成的，建的时候相关部门在做什么呢？ 亦有啲民众感到咁样拆咗有啲浪费，或者可以做旅游景点。目前网络仲未有传出豪宅被拆除嘅背后原因同更多传闻，我哋将为你持续关注最新嘅进展。13号，北京多区突发极端灾害天气。中午仲是30度的夏季气候，傍晚却出现了灾害性冰雹，类似鸡蛋那么大，砸碎私家车的车窗。当地民众直嗌得人惊，30年都未见过这样的场面，感觉声音好像是在这里枪战。还有路人被冰雹砸伤送医。请看报道。中共官方报道指出，北京出现特殊强对流天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包括海淀、朝阳、丰台等区受到8级大风和冰雹灾害影响。西城区部分地区出现鸡蛋大细的冰雹。当日北京冰雹好大等词条冲上热搜，阅读超过4.1亿次。北京当地民众形容话，早上太阳晒得要命，一到晚上突然就雷暴预警，开始砸冰雹，冰雹大过核桃，一些冰雹的纹路好似人脑。亦有些话30年未见过咁大的冰雹，比鸡蛋仲大，太得人惊了。昨晚的冰雹令北京市民的汽车遭受重创，修车店要排队了。进口的宝马 X4 后窗玻璃亦被打穿窿，冰雹砸落地面和车面的声音好似战区。为了保护自己家的车，一些北京车主将自己家的厚棉被找了出来铺在车上面，试图保护车辆。冰雹天气亦导致北京交通阻塞，多达几百架车被困在冰雹灾害中难以移动。根据中国网友的推文，当日不止一名行人被冰雹砸伤，网民为只兔子发帖话，同事姐姐的头被砸出血送急诊了，太得人惊了，听日独自上班。还有影片显示有年轻男子的头被冰雹砸中，止血困难。评论区网民直嗌北京的冰雹离谱，太诡异了。近日中国多地出现怪异天气，西安、广东等地区突发龙卷风、暴雨、冰雹气候，成因不明。同时多地网民拍摄到异常现象，令人毛骨悚然。相关灾情引发多方关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中谈判破局，北京地下室秘密会议流出。赖清德首次接受日媒专访，爆出惊人讯息。台湾发布了新战略，战术转型可以令到中共有去无回，是什么呢？川普访沙特，高规格接待，震惊各国，首战签巨额大单。我们来关注今日的消息。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5月13号接受日经新闻专访，释放出大量的讯息。他敦促各国以飞鸿供应链来制衡中共，并且罕见警告中共有可能擦枪走火。同时亦都呼吁日韩非即刻行动，联合起来吓阻中共。除此之外，台湾发出重磅新战略，要对中共打一场不同类型的战争，从被动防御到主动攻防，令到中共觉得入侵会好痛。这个更加显示台海局势的紧迫。美国参议员提出避免台海战的策略出路。 日经报道话，赖清德表示，台湾在生产和制造方面的优势，连结民主社会，建立起一个不包含中国在内的全球半导体飞鸿供应链，这个会确保世界自由贸易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不受到中共倾销的影响。他强调，台湾必须展现阻吓力量，防止中共做出错误判断。他还提到，台湾面对中国大陆的直接威胁，他认为日本亦都别无选择。台湾和日本不是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选择，而是在民主宪政和专制独裁之间做价值选择。他认为日本是强大的国家，希望日本能够在国际格局的变化当中发挥领导作用。他敦促日本和台湾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并且能够继续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据中央社报道，一名涉外人士表示，这个是赖清德在任内首次接受日媒的专访。这一篇报道不单只是头版的头条，还横跨内页的两个全版，一共有11篇报道。由此可见，赖总统的印太领袖地位受到重视。涉外人士认为，赖清德在这个时候接受日媒专访具有三大意义。首先是加深台日的双边关系。第二，赖清德紧扣民主阵营，共同合作吓阻中共，并且凸显民主阵营叙事。三是赖清德希望借着今次专访向国际社会强调，无论是民主亦或是经济价值，台湾都能够贡献力量。强调台湾和美国在经贸能够帮助美国再工业化。1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关税谈判台湾有非常好的提案。而今年台湾一共有138家企业、183名代表报名参与美国投资高峰会。在12号，亚坚会国际论坛会的英国专家就提到一个观点。美中的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经为国际关系定调。两大国的冲突之间，台湾和其他亚太地区国家，譬如日本，都处于风暴之眼。如果台湾想保证安全和繁荣，就一定要和其他民主国家合作，建立更深层的经贸关系，相互融入，尤其是要成为美国的更好的盟友。值得关注的是，赖清德在日经的专访中警告说，台海如果爆发全面战争，问题不在台湾，更可能是中共借擦枪走火之名刻意引发的。当前中国大陆的灰色地带军事行动已经延伸到南海、东海，波及日本海和南韩的海域。台湾、菲律宾、日本乃至美国都应该严肃对待这件事，团结应对。如果而家唔行动，局势恐怕会持续恶化。赖清德强调，台湾只能够做最坏嘅打算同埋最好嘅准备，所以台湾将加强国防力量同埋经济韧性，并且同日本、美国等民主阵营肩并肩进行组合。13号，《华尔街日报》报道话，台湾出台咗新战略，台湾领导人已经紧急着手整改岛上嘅防御体系。台湾计划放弃长期以来应对传统战争为重点的防御准备，并且整略加紧建立新的不对称防御能力，目的是令到中共军队在进攻之前要三思。如果这个行动不能够凑效，台湾的目标是能够帮中共造成足够的痛苦，拖慢中共的时间，同时争取来自华盛顿的援助。报道说，台湾军事改革的速度有可能会左右北京是否决定进行进攻，以及能不能够成功夺台。目前台湾正在政策、采购和人员这三个方面提升军事准备。台湾用于侦察、威胁和击退中共进攻的手段包括雷达、防空系统、反舰导弹、水雷，譬如台湾军队已经投资能够快速在港口部署的爆炸物的布雷舰，来帮助遏制中共。另外，台湾还囤积了大量的无人机和便携式武器，目标是打击中共的坦克。报道说，台湾要打一场不同类型的战争，目标是建立多层沿海防御系统，以抵御两栖进攻，这个涉及到储备新武器、扩充和训练军队。台军正在组建一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象征着台湾防卫重心将从掌握制海权转向抵御外军入侵。这种总体方针被称为豪猪战略， 亦就是在全岛建立多个抵抗点，威胁并且重创规模超过对手。而家台湾面临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兵力。台湾想组建一支215,000人的军队，但在年轻人中招兵是一个挑战。目前美中贸易紧张趋势看似缓解，但是贸易体制的对抗依然持续。在美国内部，鹰派力量一直认为和中共的经济脱钩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经之路。而在美中瑞士谈判期间，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李克斯科特的一段网络演讲在 X 平台被广泛推广。斯科特提到，美国避免和中共开战的唯一方式是摧毁他们的经济，因为只要他们有钱，我们就会陷入战争。据 News Talk 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会在6月和南韩海军陆战队进行首次联合训练。今次演习，南韩海军陆战队人员会登上日本自卫舰艇，在无意突发情况下进行训练。台湾披露的新战略当中提到，台湾兵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台湾人愿意在台湾危机的时候站出来。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同时亦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他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生日。世界各地不单只有很多庆祝活动，美国多个州的议员和市长亦都向李洪志先生和活动主办方发去贺信，中国民众亦纷纷向李大师问好。纽约州参议会近日正式通过第243号决议案，决议案表彰2025年5月13号为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决议是由州参议员穆雷等10位参议员共同提出。决议指出，世界法轮大法日是庆祝法轮大法从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长春首次公开传出以来，为全球几百万人带来了身心健康和内在的平和。同时强调真善忍的道德准则，令到很多人道德得到了提升。决议案提到，这个修炼方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广泛传播，获得超过3000个奖项和表彰。虽然法轮大法在中国本土受到打压，但是修炼者依然坚持信仰。从1996年法轮大法传入纽约，并且长期在多地举办免费的教学，为当地人带来身心健康。参议会特别多谢法轮大法为社区和世界带来的正面影响。亚利桑那州5个城市的市长亦都发出褒奖令，宣布2025年5月13号是他们城市的法轮大法日。这5个城市分别是凤凰城、钱德勒、格伦代尔、普雷斯科特谷和卡萨格兰德。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中国大陆民众亦都纷纷向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祝寿，他们感激因为遵从李大师的教导，做一个善良的好人所得到的幸福平安。北京市民王女士说，李洪志大师在2年内发表了3篇文章，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为什么会有人类，这3篇文章为人类指点了迷津。他说读了之后如醍醐灌顶，愿意跟随李大师成为一个更好的人。5月13号川普展开为期4日的中东行，会访问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沙特给予川普重大的礼遇，接机场面豪华，而川普亦都拿到了中东的首份大单，这个透出中东格局正到迅速洗牌。另外，川普此行带领的商界领袖非常之博眼球。川普第一站抵达沙特阿拉伯，沙特迎接川普的排场好震撼，一落飞机就有紫色地毡铺路，沙特派出 F-15 战机伴飞入境，沙特王储萨勒曼亲自接机，沙特还在国宴场地用无人机灯光 show 做点缀，来增加震撼的效果。这个规格远远超过沙特对其他国家的迎宾礼仪。最有意思的是，在川普访问利雅德期间，沙特官员还专登为川普提供了一部移动的麦当劳车陪同，原因是川普喜欢吃麦当劳，这个足以显示沙特对川普的重视和尊重。 今日川普首站就拿到了6000亿的大单。川普和沙特王储签署备忘录，内容涵盖能源、国防、采矿和太空等的合作。另外，沙国购买高达1000亿美金的美制武器。美国司法部亦都同沙国签署执法合作备忘录，双方仲签署意向书，针对民兵训练、支援同埋沙国武装部队现代化等方面展开合作。另外，彭博社报道话，沙特仲购买咗价值15亿美金嘅30架波音飞机。呢一个动作系将商业同外交喺35000英尺嘅高空融为一体。呢啲协议可以帮助美国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川普今日在利雅德的沙特投资论坛上发表了讲话。川普说中东的未来是商业而不是混乱。他和沙特王储沙勒曼建立良好关系。他说彼此很喜欢对方，双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牢固和有力。川普亦都给足了沙特面。川普在现场解除了对叙利亚的制裁，并且说亦要给叙利亚一个实现伟大的机会。叙利亚的领导人会在明天前往利雅德和川普会面。川普话音一落，台下的沙勒曼满面笑容，热烈鼓掌。今次陪同川普出访的除了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财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人，最引人注目的有不少美国商界大佬出席，包括马斯克、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超微行政总裁苏之峰，还有黄仁勋等美国的科技大佬。因为沙特想要投资几十亿美金在美国的 AI 项目上，亦都令到沙特变成全球人工智能的中心。今次是川普上任的首次出访，凸显了中东的重要性。川普首站就去沙特亦都是有用意的。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首次出访就是去沙特，在那里主持了34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峰会，组成制约伊朗的中东联盟，稳定了中东局势，令到伊朗不够胆轻举妄动。还有4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建交。外界认为川普今次亲自出访还是选择沙特，给足了沙特面，目的是想将沙特打造成中东的大佬，帮美国看住中东。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目标，就是促成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稳定。所以川普出访既能够促成中东局势稳定，又为美国赢得更多的投资，还击退了中共在沙特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美中关税协议迅速逆转，令到很多人惊叹。金融时报13号披露，令到美中贸易谈判破局的秘密会议是在3个星期前在国际货币基金总部地下室安排举行的。据知情人士披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参加国际货币基金春季会议的时候，会见了中共财政部长蓝佛安，讨论了美中几乎完全瘫痪的贸易。正是今次的美中官员首次高层会面，促成了贝森特和何立峰在日内瓦的会面，并且将各自的关税调降，为期90日。美中休战之后，今日又传出多个消息，譬如中共取消波音交付禁令，北京发放首批稀土磁铁出口许可证，至少放行4家中期等。这个亦是自从中国上个月限制出口以来，首次颁发出口许可证。看落中共正在遵守执行协议条款，但亦都有观点认为中共不会持续下去。更加准确来讲，中共的积极响应更加似是缓兵之计。不用过几耐，中共战狼的嘴脸又会暴露出来。13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回应说，芬太尼流入美国的责任在美国自己，不是中国的问题。对中国无理加征芬太尼关税，严重冲击中美在这个领域的合作，亦都严重损害中方利益。美方如果想真心同中方合作，就应该停止对华抹黑推责，以平等的方式同中方对话。有网友评论说，外交部又来拆台了，宣传部、外交部、商务部似乎不同调，最终搞弯贸易协议，令到一切重来过。但是亦有观点认为，贝森特太过书生，识不破中共的诡辩和狡诈。 贝森特认为中国人多消费一啲，少生产一啲，美国人就会少消费一啲，多生产一啲，这样就可以令到美中贸易双赢的策略还是过于天真。拜登执政期间，耶伦曾经多次去中国和中共政客会面，劝说中共减少产能过剩。不过中共嘴上讲一套，时间一拖四年就过去。中共的说辞和人马都没换，但白宫就换了新一届，再次重新谈。这个令到中共可以再重新玩花招，目的是拖到中期甚至是川普换届。前几日纳瓦罗亦提到，美国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中共却没有变化，这个是中共的优势。那你怎么看呢？你是支持贝森特的做法，亦或是支持纳瓦罗直接脱欧的政策呢？
美中双方12号宣布大幅降低关税税率90日，期间继续磋商。川普表示，如果90日大限到期之后，美中仍未达成长期协议，双方陷入僵局。综合 CNBC、CNN 报道，川普12号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时，表示中国同意开放，他并未讲明两国谈判的更多细节，但评论这个或许是最重要的事。川普被问及如果90日期限到期后，美中双方磋商失败，仍未达成长期协议，美国对中国商品货征的关税会不会恢复至 145%， 他表示不会，但他们会大幅度增加，我想会达成协议。日本资深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坂明夫在脸书上表示，这个是战术性的暂停，其实背后都是算盘打到发滚，因为这一波全面对抗来得太急，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物价、失业率、股市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这次和解并没有解决任何矛盾，而是为了下一次的正面冲突争取到时间做准备，至少今后90日全球供应链可以先缓口气，股市能够多一些笑容，贸易船队不必日日兜远路。据白宫12号发布的川普行政命令，第四节为最低关税调降，内容提到从14号开始，来自中国大陆与香港内容物价值低于800美元用于消费的小额包裹入境美国时被货征的关税将从 120% 降到 54%， 不过原来针对每件含有商品的小额邮递包裹，货征的100美元关税则维持不变，撤销自6月1号起将100美元调降为200美元的关税规定。不过美国并没有处理今年初以芬太尼为由对中加征的 20% 特别关税。12号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家中企国际有限公司及其三名中国籍员工，因为涉嫌非法向美国输入制药设备，并协助制造管制药物的伪药，被联邦大陪审团以21项罪名起诉。13号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美中谈判是否有谈到芬太尼关税，其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责任在美国本身，美方对中国无理加征芬太尼关税，严重损害中方利益等。时政评论频道主持人江峰在 X 平台发文写道，外交部发言人此话一出，90日的缓和期很快就要寿终正寝，重回100%以上关税指日可待。正等川普发怒吧，公安部长黄小红去瑞士做乜嘢啦？是去报告贝森特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吗？显然是去表达中共准备严办芬太尼的决心和可操作性去的。现在外交部来这样一出，不难看出中共高层政策混乱，政出多门，服用芬太尼是美国，制造贩卖芬太尼是中共，到底哪个的问题大？而美国上个礼拜和英国签署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对英国钢铁和制药业的严格安全要求，协议设有排中共条款，亦被视为美国未来多边贸易协议的复制模板， 专门将中共排除在全球供应链外。13号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外交部对此声称，国家间的合作不应该违背或损害第三方利益，并警告各国不要与美国签署威胁中国利益的贸易协议。此班明夫认为，美中关税谈判的主导权今日还牢牢地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川普今后可以随时发难，而中国手上没什么似样的好牌。中国如果真的想好好做生意，就要做很多的改革，包括对国内产品出口厂家偷偷补助、破坏环境、不尊重知识产权等等。如果中国不好好的反省悔改，下一波关税大战估计好快就会到来了。哈德逊研究所国际经济专家华特斯认为，美国的重点不只是缩小贸易逆差，还有要求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包括开放更多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等。但这些要求对北京来讲非常困难，到了某个阶段就不再只是讨论美中经济结构逆差，而是涉及政治问题。今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纪念日，亦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华诞。5月13号亦因此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又叫做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大师在1992年5月13号开始公开传授，使上亿人受益，身心健康。而家已经红传全球100几个国家同地区，全球4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发文恭祝师尊华诞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海外不同城市都举办了法轮大法日的庆典活动，美国纽约、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慕尼克、日本东京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举行了盛大游行，不同国家的议会、议员及地方政府为恭贺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都纷纷颁发褒奖及贺信。华盛顿 DC 民主党国会众议员诺顿在影片中说，祝愿大家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我将继续与众议院同参议院的同事合作，使法轮功保护法案得以立法，并保护全世界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影片中说，祝大家法轮大法日快乐，你们在中共严厉打压下仍然坚韧不拔，我们支持你们遵从自己的内心修炼的权利，并为你们的宽容与善良鼓掌喝彩，再次祝愿你们今日快乐无比。加拿大阿帕塔省省长史密斯发出贺信，仅代表阿省政府向法轮大法学会致以诚挚的问候。国会议员麦克莱恩表示，祝贺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藉此里程碑之际，请接受我最诚挚的问候。卡尔加里市长贡德克感谢并表彰法轮大法修炼者对城市乃至整个加拿大的贡献。从5月初开始，在加拿大温哥华、安省地区等多个政府大楼前陆续升起法轮大法日旗，市长、国会议员等政要亲临现场主持升旗仪式。与此同时，明白真相的中国大陆民众亦纷纷向李大师发文表达感激之情。吉林市民张先生写道，祝李大师生日快乐，长命百岁，他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最好最好的人，我有些激动讲不出来了，感谢李大师，祝李大师长命百岁。北京市民王女士说，祝李大师生日快乐，福寿绵长，带给众生幸福平安，带给世界平安。湖南民众徐女士表示，共产党治下民不聊生，他已三退，并经常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以平安度过多次疫情袭击。之前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发表理性一文，警示瘟疫是离途太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只有三退，真心念真言，才能够保平安。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